耳麦的就爱教育电台。
接下来请听为台湾文学朗读。
在文学的海洋里，一波波浪潮不断涌起消退，但总有一些值得世代珍藏的作品，宛如粒粒珍珠，散发着温暖润泽的光芒。让我们一起聆听文学的浪涛声，为台湾文学朗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为台湾文学朗读。为台湾文学朗读，我们邀请台湾当代作家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创作经验，以及朗读他们自己的作品。这个节目是由中华文化总会、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和联合文学出版社共同制播。我是主持人周遭斐。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是小说家，而且在编辑领域非常资深的一位编辑，李金莲。金莲好。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李金莲呢，今年以他的一部长篇小说《浮水路》得到金鼎奖，是这个新科的金鼎奖得主。好，我们先恭喜他。
谢谢谢谢。
我跟金莲很早就认识，好，超过20年、二十几年。那当然过去呢，主要因为金莲主持这个《中国时报》的开卷，那开卷呢每年评选出的一个十大小说，可以说是整个有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流程。那开卷在每一个礼拜呢介绍这个好书，也都成为大家特别是文学青年大家买书的一个很指标性的一个参考。那在台湾，我认为长期以来它是最具公信力的一项书的奖项。那过去呢，因为也参加过几次的一个颁奖典礼，都是出于这个金莲的邀请哦。真的想起来到现在还非常的怀念那个年代哦。
是，也是一个文化界的聚会啦。
是，那李金莲在2012年的时候离开了这个职场有5年的时间。那几年呢还得了金鼎奖的特别贡献奖。那我想当然那个时候得奖呢是以他的作为一个这个文化人的一个身份，那特别是在开卷的这段期间对于整个文化界的一个贡献。那当然他今年得的金鼎奖是以他的小说。那我们看过那么多好书，我自己也是一个编辑人，那今年也是，就是过去在开卷，我知道说每个礼拜呢至少就是50本的书要看这样子，然后要从中评选出每周的这样几本要推荐哪些好书，有一个评选的机制。那他们呢自己作为编辑也几乎都要不断的去阅读，不断的去浏览，然后不断的去吸收这个世界各国新的这些出版的资讯。那我觉得像作为一个编辑人，其实如果说要回过头来创作呢很容易有一种眼高手低的毛病，毕竟呢看过非常多的这个世界重量级的这个作品，可是呢金莲在离开职场后他就写小说，而且在去年推出的这个《浮水路》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成绩就相当相当的亮眼，那其实呢很多人都忘记李金莲在做开卷之前他其实就得过时报文学奖，而且呢他最早的有一部短篇小说叫做《山阴》，可能这部书现在不太好买，但是我想说今天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先请金莲来跟大家回顾一下他最早这个创作小说的历程。
我想我就是跟很多喜爱文学的人一样，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文学，喜欢写作。那最大最大的梦想，我记得是在国中的时候吧，我就立定了志向，然后想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写作的人这样。那虽然我到了后来我年纪 增长以后，我对于这么小的年纪就要立定志向这件事情开始感到非常的质疑。但是的确我就是很小我就只想要成为一个写字的人，写作的人这样。那但是我的学习历程当然比较辛苦一点，因为我太喜欢文学，我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功课都好像念得不是很好，英文念得不好，数学念得不好，物理化学念得不好，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也不敢去参加联考，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那妈妈就说那你至少好歹去念个商职，所以我就去念了一个金欧商职，但我心里面还是最喜欢的就是文学。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爸爸说那你再去补习好，你这么喜欢读书嘛，这样，那我也还是觉得我没有办法考试，我只要一考试我就会就是考得不好这样，所以我也就放弃了，就没有再去念书。那但是我就是一直一个人这样子，我跟那个聂隐娘里面的那句台词一样，我没有同类的，我就是自己在这个世界里一直摸索。但后来慢慢有一些这方面的朋友啦，这样哈。那当然我很感谢，是因为我在这一路摸索里面，其实我遇到很多很多的贵人帮助我，包括我的学校的老师，或者后来我开始投稿，然后小说被登在比如说我最早投稿是《中华日报》。那蔡文甫先生就对我非常非常的好，这样非常鼓励，我到现在都觉得我亏欠他。那我后来慢慢的有一些作品出来，然后开始就有一些长辈，有一些前辈会愿意帮助我，比如说像陈宇航先生、周浩正先生，他们就延揽我到时报出版公司来工作。然后当时在陈宇航先生的麾下，我们负责那个人间丛书，人间丛书其实就是文学类的书，所以我就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近文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他们对我实在太好，我一定要想办法报答他们，所以就跑去参加了时报文学奖那我就很幸运就得了奖嘛，然后得了奖就觉得他们比我好像更高兴，我也很高兴，我觉得我就是想要报答他们愿意帮助我一把这样。得了奖以后，其实中国时报是一个，其实我觉得当时中国时报在于纪中先生的那个主持下其实是非常爱才的这样，所以就在那个周浩正先生还有陈宇航先生就一直推动我，一直推又把我推到报社里来。我记得陈宇航先生就说啊，报社工作比较轻松，一面写作可以一面工作这样。那所以在我去中那这个时间点其实正好就是在解严后，然后第二年要开始报纸征章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开始到报社去准备那个报纸征章。然后这个时间里面就像1987年的时候我就出了我的短篇小说集叫《三鹰》这样。对对对，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是我已经现在我没有办法再去面对的作品，就是那个就是年少时候的一个准备期的一个摸索，我完全没有办法，只要别人一提到这本书我就觉得我要发抖但是后来我听很多至少三个人告诉我这本书其实已经买不到了嘛，但是有三个朋友在花莲的时光二手书店里看到，我想说对于一个我少年的练习之作，然后他流落流浪到一个美丽的花莲这个城市里来，我也觉得是一件蛮好的事情这样。那这是我刚开始，但是我进了报社以后觉得人生有一些做一些改变，比如说工作慢慢的比较忙碌，然后后来我照顾我身边的妈妈，我妈妈过世以后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我又怀孕，所有的女人一旦怀孕了生了孩子了人生就毁掉一半，重写然后我在长足有三年的时间我没有办法，我必须要花两个礼拜才能够看完一部小说，然后可能我连看一个喜福会竟然就已经哭到不行。然后我后来发现我并不是那个电影真的那么感人，而是我终于有时间可以去电影院哭一场所以其实那段时间我已经在开卷工作了，但是我读书的时间是这么的有限，常常要早上把小孩子送到娘家，姐姐帮我看小孩，然后我才躲到麦当劳去看书的。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我觉得编辑工作对我来讲也需要非常大的专注，所以我也就完完全全就停下了我的写作这样。
所以
其实那个时候在开卷，不像后来那么忙碌吧？哦，你是
解严后嘛？解严是
1987，
87年，87年的三，88年是报纸征章，对不对？88年的三，1月1号报纸征章，然后3月就有开卷，所以我大概就开始参与。那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主编，所以开卷有很多的方向，或者说有一些制度，其实是前一任的主编，就是莫昭平小姐，她来打下来的。我某种程度消归潮水，但是我想回顾我自己的编辑人生的时候，我想我做了另外的一个部分的调整啊。那但是大部分的一些书评制度其实是在莫小姐的时代把它奠定下来。那当时呢，坦白说，那时候时报很有钱，又有一个长官告诉我，那时候时报是日进斗金，我没有办法想象日进斗金是什么样子的，富贵风光这样。那所以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当然可以有比较好的那个经费可以来支援一个这样子一个版面这样，但后来就慢慢的越来越艰苦。
对，不过相对的，刚刚是本来你的长官的意思是说你到报纸比较轻松可以写作，但是你反而其实也没有办法，因为你自己家庭的一个因素，然后可能再加上工作上报纸征章哈，我记得那个时候的确是各式各样的报纸，因为它解严嘛，然后各式各样的报纸都几乎原本的报纸都就征章，然后又有非常多的
新的版面，
对，就是很多譬如说《自立晚报》，它就增加了《自立早报》，然后联合跟中时就增加了这个晚报，然后又有很多，我记得什么《首都早报》啊，我记得哇，那个时候就一大堆，那有的当然是比较持久，那有的也就做个几年就收了，就突然觉得一阵很缤纷，那大家就变成就是很积极的哦，在投入的这些。领域哈，就变得很，就是说，可能恐怕工作还是会更辛苦一点。
开卷成立的第二年，其实有了成品嘛，
是，
所以其实那是一个那是一个繁花盛景的年代，就是那种文化的，然后再加上整个出版的那种模式也改变。比如说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纯文学的一个出版模式，它有非常多的一个知识的大解放，所以其实不管是媒体或者书店或者出版社，其实都在这样一个契机之下，就每个人都摩拳擦掌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样。
刚刚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金莲哦在聊天，那当然一讲就会讲到说开卷哦，对我们这一代的这个文青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哈。那真的是也是一个台湾文化界很珍贵的一个历史记忆啦，因为真的保留了很多的就是它整个包括这些书评的机制啊这些东西。那可不可以谈一下说有没有什么让你真的觉得那个整个过程当中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事情？
赵斐可能很知道，就是开卷的那个年度好书，那个竞争是非常激烈。他会一路从每周的评选要进到年度，然后再从年度里确
选啊，
这些对，那是非常困难。我记得有一年啊，然后那个五个年度的评审，那约时间约不到，结果约到半夜12点开始，
哦，天哪！
然后我的长官还去永和买那个烧饼油条给大家吃，然后那场会议开到清晨5点钟，然后我身体觉得极度的疲惫，但是精神上是极度的充实，
而且
是极度的
感觉，
对，非常亢奋。然后其中有一个评审，他开车送我回家，然后那个整个我回家就没有办法再睡，因为你那个彼此的评审委员这样子。互相的那种讨论，激烈的辩论，然后你那种胸腔里面那种充盈的那种冲击，然后你完全回家就是在那种亢奋的状态。我觉得那次真的让人很难忘，12点开始的会议。
对，好想知道是谁评哦。不过后来每一次都会公布嘛，到决审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开卷还制作这个，就是得奖的这个得主都还制作一个短短的这个当时叫做 MTV 是不是
BB
啊 BB
那次其实也是一个 跟我的主管啊，那个创意大王冯光远先生，那我们彼此讨论出来，所以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其实报社那时候其实景况已经非常不好，
是。
那其实第一年其实是冯光远去募款募了一点钱，那时候其实真的蛮压榨导演，我们就把每一个那个得奖的中文作家帮他拍一段 video， 然后那段 video 大概是一分钟两分钟很短的一个影片，然后我们完全没有那个，其实就提供给就放在 YouTube， 然后把它烧成光碟，然后我们还送给所有的大学图书馆或者任何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然后他们是一面播放这个影片一面在展览这些得奖的书，其实效果非常非常好。那个经验让我知道说我们一直在说年轻人现在不读书，但是我们从年轻读书走过来，我们身边读书的人也并不多，是吗？就每个时代爱读书的人都是少数，所以我们在一个编辑岗位上，我们只有不断的去做，把东西送到读者的面前来，我们不会去需要去抱怨读者不读书，因为我们只要去做，我们做了很多很多，他们就会看到。我记得那时候拍 BV 的时候，在那个高雄医学大学还是医科的学校，那医科的那个图书馆就跟我说，他们一面放那个影片嘛，然后一面书展，他说书都借光了。
哦，是，对，因为其实每年那个开卷十大好书，我后来只要贴上开卷的那个标志，
对，
我觉得那个卖的一定卖的比那个好很多，比平常他还没有贴上去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奖项会那么具备公信力也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会觉得对我来说，当时其实只要看到贴到这个标志，我就会想看。
我也有一个故事，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好执着，然后那个台北国际书展的时候，我跟我同事都去寻一寻，看那个得奖好书哪一家没有贴贴纸，然后有一次寻到了印科，这个书怎么没贴，赶快贴赶快贴，
对，叫他们要贴。
后来其实第二天他们的同事就跟我说，把那个贴纸的书一贴放出来，然后放一个好位置，其实就卖得很好。
是，对对，真的是效果非常的好。那当然也是因为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严格的一个评审机制，然后让大家对于说开卷选出来的书都非常有信心。然后刚刚金莲提到说对，那个半夜，我就记得我其实后来也参与了一些相关的工作，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哇，去真的是压力颇大的，就是去那个看书看非常多，然后大家这样评审起来火光四射，然后就是哇，常常都搞到很晚。但是呢，虽然到很晚，我记得好几次都到八点多都还忘掉那个肚子饿的感觉。对，因为
开卷也没钱请你们吃
饭，对，就算了这样，然后都是这样全部弄完再去吃东西。可是呢，我觉得收获很大，因为你会借由说很快速的，一方面训练自己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读比较多的东西，比较专注的阅读，然后一方面听别的评审的一个提供的一个意见，然后你自己也会去融合到你里头，
对，
然后你可能在重新去读某一本书的时候，会因为这样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激发，不同的激励，然后会有不同的触动。
开卷其实是去年嘛，六月的时候，《中国时报》停刊，把它停刊了。所以它一共经营了28年。那可以想象，在28年里面，我们其实找了当代很多的学者、作家或者文化人来参与这个选书的机制。我没有数过多少人，但是我觉得这个机制、这个参与很重要。就是这个版面不是我个人编出来的，而是当代这么多可以提出来的对书的诠释。那这个其实就具有当代的风景，就是建立了一个当代的一个诠释系统。那这些人在这样一个制度里面来诠释了我们的书跟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力量很动人，其实是很了不起，这绝对不是说我们少数几个编辑可以做得到。
所以去年呢，开卷这个结束之后呢，现在有一个延续开卷的精神的叫做 Open Book 的这个阅读制哈，那它也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用同样的模式来这个进行。那但是是一个网络的一个杂志，
对，
那当然网络我觉得它的发挥是可以更宽阔，
对，
所以我觉得说
更随时，
对，有兴趣的那包括年轻的朋友其实都可以多多的去参考这个Open Book 上面介绍的书。 好，那我们要来讲重点了哈，就是这个今年呢，今年得奖的作品《浮水路》是他的第一部的长篇小说。那这部小说在去年出版的时候，其实陆陆续续已经有很多的人来讨论哈。那它其实呈现了一个60年代整个台湾的一个眷村的一个风景哈。那这个小说里面提到的新美村安溪的移民哈，那在淡水河边，这个是一个实际的地点吗？还是
可以说实际，但是那个村子本身，其实因为我从小是住在眷村里，
是
但是小说里面这个眷村其实是我住过的两个眷村的综合，
一个综合，
它就空间的布置上来讲是两个综合，所以并不是单独一个。那我后来住的第二个眷村，其实就是在那个现在的师大分部旁边一点，就有一点点距离啦，就是在那个公馆跟万隆中间的那个地方，靠河边这样，所以我在那里住了时间很长，这样从小学二年级就一直住。那里面的某些气味啊，我觉得很多生活的记录其实是以那里为主，比如说河堤这样。那河堤是我最想要把它留下来，就是我是一个在我在整个我的人生的过程里面，我几乎忘记我是在水边长大的小孩。那当然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我觉得那个河堤是召唤我想要来写这个题材的。
所以你说那个地方离河堤很近吗？
其实所有的眷村啊，都是在一个很应该是说，可能我们的政府也找不到很好的地，其实都是在那个河边旁边。那其实你要当住宅嘛，也不太可能，所以常常都会淹大水啊。所以这是最不好的地，然后来盖眷村，然后所以其实我们旁边就是河堤，就那个市场就在河堤的下面。
呀，所以你从小学二年级那一直住到是结婚之前吗？
对对对，
还是
在我民国大概74年，73或74，1984或者85。
所以至少有
这时候，对对对，这时候爸妈才存够了钱，所以就搬离就到外面去可以买房子。
那你想起来除了河堤之外，这个眷村的一个回忆，你觉得最多最重要的还有没有其他的部分？
其实我在写这个小说写完以后，其实碰到的所有的人都会跟我谈眷村。然后第一个碰到的第一个访问的时候，他就突然问我说：“哎，你也一定有那个竹篱笆外的春天的经验。”我那时候突然愣住了，我忘记竹篱笆外的春天到底在我看过这个电影，但忘了那个内容。这样，我后来就知道，原来大家都会关心的是我的眷村的经验。这样，但是其实严格讲起来，我的写作并不是我并不想刻意的要写眷村，因为我的眷村经验，我后来这样子再回顾，其实跟所谓真正标准版的眷村生活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我住的这个眷村，就是景美这个眷村，其实本省太太居多，外省太太很少，所以我小的时候觉得外省太太好骄傲，甚至于他们还会有一点看不起我自己的本省妈妈，然后我当然护妈妈呀，所以就我也讨厌他们。那虽然我自己长大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子去想了，我觉得他们正因为他们是一个比较少数的人，所以他们会比较凝聚，然后比较具有保护色，
会有一种比较排外的
一种感觉。对对对，那但是我后来知道很多的眷村是真的很血统纯正的外省人，那跟我们住的就很不一样。那在本省妈妈居多的那个眷村里，什么拜拜都在拜啊，那爸爸也不反对，只要拜了他的祖先，然后他都很配合啊。所以对我来说，我们就不是一个很标准版的一个眷村生活。那除此而外，我觉得我的父母亲家教非常严格，管教我们非常严格，可能他们那个时候已经觉得说住眷村的小孩好像很容易变坏，所以我们其实从小是不能够出去跟邻居小孩玩的，所以玩一玩回来就挨骂挨打的这样。所以我们跟邻就爸爸妈妈会去跟邻居往来，但是我们小孩子是不会的。那跟那个标准版的外那个眷村小说，比如说对那个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这样的杰作，比如说他们还会到邻居家去看那个妈妈生孩子，这种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能发生。所以回到浮水路来讲，就其实可以看到这两个小孩几乎也是过着一种封闭性的 眷村生活，比如说那个妹妹那个秀带，她好不容易在眷村里碰到一个跟她同年龄的女儿，结果女孩，结果是打了一架。
嗯，
对。那除此而外，他们没有跟邻居有任何的往来。那我后来觉得说，这是我自己个人生命经验的反射啊。那所以其实我没有特别去想去写那个想我眷村的兄弟姐妹们，就完全是没有的。对我来说，那是一个接近封闭的经验，那我的眷村生活也就是如此。
其实呢，这个经典在这部小说里头，我觉得他刚刚谈的这个部分是非常值得来挖掘的一个部分哦。因为我们过去对于眷村会有一种刻板的印象，那觉得说，哎，眷村就是外省人哦，大家就是整个以外省族群，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凝聚力啊，他们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那事实上，我其实上次呢，这个阿乌哈、哦、来过我们节目、嗯，那他也提到，他其实是在眷村成长，因为他妈妈是原住民，很年轻，还十七八岁就嫁给这个他的父亲啊、外省的一个族群，就住到眷村。那他们那里头只有两个这个原住民妈妈，然后是被歧视的哦。那所以我就觉得，哎，他是在写这方面的这些故事。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以前，那包括你讲的是一个本省太太比较多的一个眷村，那我觉得说，哎，其实眷村它有很多的不同的风貌，必须要借由不同的一个方向方式来理解，而不是那么单纯的说啊，整个是一个从1949移民的全部就塞在那里，不是那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今年的这个湖水路其实是有一个这个划时代的一个意义哈。那它这个故事呢，是这样，就是说一个本省籍的女性叫做茉莉啊，这个是其中的女主角，就是妈妈，然后嫁给军队这个来台的一个外省籍的先生叫做陈明发，然后呢后来呢就生了这两个孩子啊，叫做秀锦跟秀带。那故事呢它分为上半部跟下半部，那上半部的一个高潮是这个男主角，就是这个爸爸陈明发，他因为一个盗油的事件哈，那就入狱了啊，整个就在监狱里面度过。那他跟他一个同袍哈，就是同样在军队里的有一个情谊的一个朋友，那他叫做韩静学，他义不容辞的照顾这个母女这三个人哈。那当然我们就知道说这样的一个状况多少都会有一些难以这个解释的一个情绪在里面哈。那但是呢也没有特别就是具体的发生什么所谓什么就是跟朋友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的事情。那在这个部分经典在这个小说里面这个呈现真的很优美，很细致，很有意思啊。那这是一个上半部。那下半部就更精彩了，下半部叙述的呢是这个本来在监狱服刑的父亲后来出狱了。那出狱以后呢他的太太好，后来又怀孕，然后呢难产就过世了哈。那这个两个女儿跟父亲之间的一些互动，那后来这个父亲又续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在一个就是说从监狱里面然后出狱以后的一个生活的那样的一个描述，我自己非常喜欢金莲这个小说里面在这一个部分的一个描述哈。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讲。Thank you.
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作家们的对谈与朗读是否触动了您心底的那根弦？欢迎您可以上为台湾文学朗读的脸书专页，和我们一起表达心中的感动哦。
这里是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我是方山，欢迎收听为台湾文学朗读。
本节目由中华文化总会、联合文学出版公司、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秉烛夜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为台湾文学朗读，我是主持人周昭斐。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是小说家，而且在编辑领域非常资深的一位编辑李金莲。在湖水路里面呢，讲的就是女性的心思是最多的，整个故事都发生在日常生活里面，好像没事一样，然后就是这个很细腻的一些细节的生活的一个描写。那刚刚我们也讲到的说，他的眷村是所谓不标准版，不是那一种男性的很阳刚的，都是军队里军人的的那个生活的一个感觉，而是反而是一个女性的视角。那你一开始想到的就是要以这个女性的视角来讲这样的故事吗？
我自己觉得我并不是一个这么女性的人，
是。
但是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其实秀带本来设计成一个小男孩，
是。
但是我不知道为
一男一女，
对对对，不知道为什么我写不下去，我没有办法写下去，写了一大概也许有两三千字，我就后来就放弃。那我再回头把它修正成两个女孩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顺利，所以我骨子里还是很女性，
可能就是因为很难理解男性的成长的经验对你来讲，
对对对，有还是很大的
障碍、
对对对。那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坐着吉普车从河堤走，那个是真实的，那个是我那次要搬家到搬到这个景美的眷村的时候，我爸爸就开着那个吉普车，然后我真的那个时候的心电系好恐怖，还会起浪，就是一波一波的浪，你很难想象。我觉得我快吓死了，我觉得我爸爸只要随便一歪，我就会翻下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我以为那就是海。那时候我小学一年级结束，我经验很匮乏，我们住在眷村里的人那个世界是很渺小的，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海，我以为那就是海了，所以我就吓得要死，所以我就这种恐惧感我一直留着，所以我就特别把它写在第一页，就是那种看到心电息的时候，那种浪这样子滚动的时候的那个小女孩的心情这样。那对，所以后来我把它调整成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才写的比较顺手。
所以有时候小说的人物他会带着你就是说他可能你在不顺的时候你可能翻转一下，然后你可能就变化了一个状况，那原本你并不太特别预设说要以女性视角，而是说可能你本来是要从一个小男孩的角度来看，那可能这样的角度对你来讲在一个生活经验上比较没有办法掌握，
并不能够做到这样。
对，所以我们大家后来看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女性视角这个变成是这样的，可是这可能在你写作上也是一个意外，
对，意外。
对，但是因为这个湖水路我印象很深就是因为说我后来还在这个联合报的一个周末书房我写过一篇评那我一直在看秀带这个小女孩的角色的时候，她会让我一直想到飘这个乱世佳人的这个主角这个郝思嘉就以前费雯丽主演的这个电影的那样的一个形象，然后就更小这样的一个形象跟感觉，就是她很活泼，有一点男性化，然后也有女性的一些情感 感跟状态，但是呢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又非常的果决、哦、所以我觉得说、哎、那样的一个性格，然后 一种比较乐观的态度是跟这样的一个角色是比较接近的、哦、哇，明天
对对对
阳光升起还是新的一天，
对对对对、
哦、这种很光亮的就我们很正面的、嗯、然后同时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每个人的人生是拥有一种自由，无论外在的环境再怎么、嗯、再怎么悲苦，或者说嘿，也许你踏错了一个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很自由的，然后去很乐观的去影响每一个明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嗯、一个感觉、哦嗯、好，那我们现在请这个金莲来朗读这个、嗯、浮水路的最后一个段落啊、余生的这个段落。
我为你朗读
浮水路。他经常这样在街巷人群间骑车穿梭，不知不觉寻寻觅觅，寻找与茉莉相似的脸孔。他妈妈过年时对两姐妹说，慢慢吃年夜饭，就是要慢慢的吃。这滴滴缓缓的声音也经常似响起又似一飘向远方，让他难以捉摸。他在大学生怀里絮絮不断地哭泣，停不住又说不清楚为何而哭。大学生慌张了，以为太冒犯，刚凑近秀带的嘴唇赶紧缩回来。后来秀带告诉自己，思念妈妈的时候就是寂寞，她很常做梦，几乎日日从梦境里醒来，有些梦令她疲累喘不过气。她告诉自己，梦也是寂寞，要到很久很久以后，大概年过半百吧，她搬家的次数已数不清了。某日又做梦，梦里她问秀锦，妈妈在哪里？秀锦指了指远处，他依着秀锦手指的方向走去，经过童年时期每天必经的河堤，过了桑树园，有一道石梯，沿石梯下去，越过杂草丛，就到了河边，再往深处走，有一段水面，变成了淤塞的湿地，又越过，眼前出现一片广阔的大海，波涛汹涌。他醒来，强烈的怅惘，许久以来他遗忘了童年的那条河，忘记了自己在水边成长，要等到这个神秘梦境来临，他沉埋心底的记忆终于苏醒。记忆会遗失，记忆也会在某个时刻苏醒，而此际秀带尚难相信这个道理，他全心享受终于到手的自由。他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美丽，上个月他买了双雪白的面包鞋，让自己看起来高一点。大学生喜欢他化妆，他偏爱血红的口红，蓝色的眼影。他想形容自由的滋味，想了又想，决定用轻盈这两个词汇。他告诉大学生，自由像拥有一双轻盈的翅膀。他穿着面包鞋和短裙骑车，技术好得不得了，常常一溜烟一转弯，轻盈的飞跃，像鸟一般的自由，而且旁若无人。自由也表现于他对待情爱的时候，或者说他开始懂得在情爱世界里追寻自由。有一回他在一条单行道上骑车，车速时快时慢，妄想与马路中央的汽车竞争速妄想与马路中央的汽车竞速争道，后面开过来一辆轿车，车主按了喇叭，他不理，继续向前冲。擦身之际，他重心不稳，连车带人跌倒在路边。车主下来理论，是个抹油头的少年仔。他扬起了脸，那迎面走来准备飙脏话的油头少年，霎时愣住。发现眼前是个青春无邪又莽撞的美丽女孩，那扬着脸透出的不寻下巴，既骄傲不可欺又蛊惑人心。她事后回想，幼时认得干姐姐阿棉曾经教导她对异性一回头一回眸，师妹放电的技巧， 他发现自己一点没学会，反而长成了一个恰杂木。秀带爬起身，朝着油头少年狠骂一句：“想怎样？有车了不起啊！”他得理不饶人的模样，立刻征服了眼前的男人。他知道，那辆车连续几日尾随他绕过几条街巷，他终于答应跟油头少年约会、看电影、吃西餐。他逆喊他：“我的小老虎。”哦不，我的小小母老虎。他想，情爱的世界其实没有可靠不变的规则。18岁生日前，他跟油头少年吵架分手，没关系，他还有大学生。他跟大学生撒娇，他说：“我什么礼物都不要，只要你写信给我。”他有了一个大大的饼干盒，里面是一封封的信笺，大学生就住他隔壁，日日见面，但他贪心地要求他写信给他。偶尔，寂寞像潮水汹涌而来，他慌张失措，除了买件新衣衫安慰自己，他会坐在斗室的书桌前，打开抽屉，取出信纸，给他的韩爸写封信。他韩爸此刻在后山台东服侍他的上帝。他跟他韩爸讲述了跟大学生交往的事，油头少年的则略去，又细说了工作上遇到的麻烦苦恼。不久的将来，他可能跟大学生结婚，转往陌生的香港，也可能感情生变，明天的事谁知道呢？但是即使像我这样的笨蛋，在时光之流里也学会了些什么吧。在信的结尾，秀带这么写着：
我非常喜欢这个李金莲《浮水录》里面最后的这一段描写哦。那他借着这个小女孩逐渐长大了的小女孩秀带啊，那他去讲，去理解这个人生其实没有什么是不会改变的啊，人生一直在改变当中。那也提出了对所谓自由的一种解释啊。那即使呢，这个秀带他失去了母亲哈，失去了妈妈。然后呢像是失去了爸爸，因为这个爸爸就再婚了嘛，又娶了一个阿姨，变成是一个后妈这样的状况。那他感觉也失去了他的爱情，他本来非常喜欢的一大哥哥，他跑去找他，发现说哎，人家其实是把他当作一个小女孩，所以他爱情也失落了，然后亲情也没有。可是呢，他还是非常自由的，因为他一直用一种很乐观的态度，然后一直去重新去回到自己，重新去认识自己，在他的一个整个心境跟一个人生态度上都得到了自由。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说一个非常漂亮的，他不是在说教而是一个说哎，我们真正去体会到，去感受到我们人生怎么样能够用一种比较开阔的态度来面对，即便是我们一直觉得他很辛苦，我们一直看到说这个《浮水录》整篇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悲剧性的一个情调，但是看到后来这样的一个感觉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还是存有一丝的希望。
一夜新生，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他要推荐的这本书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今年读到的非常喜欢的这个理查·费尔根 Richard Flanagan 的这个行过地狱之路。这是他前几年2014年的漫步客奖得奖的作品这部作品我非常喜欢，他写的是一个澳洲战俘然后被迫去修筑这个泰缅铁路的一个事情。那这个是讲父亲在日军战俘营的一个工作的经历，然后里面又有背叛又有外遇，然后就是说比较不是我觉得一开始看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有点沉闷，可是呢真的是很精彩，而且那种很低沉的情绪的波动真的读到后来是非常震撼的一本小说。好，我讲太多了，应该是请金莲来跟我们介绍。
好，这也是我今年读到我觉得非常那个 很震荡，就是内心里面受到很大的震荡的一部小说这样。那读翻译小说其实就是我的日常的生活，就是寻寻觅觅要找这种好看的小说。那这位作者理查费纳根他很特别，他是澳洲人。那我觉得在台湾我们对澳洲的作家或者澳洲的文学其实理解的不多。我努力的回想在这个之前应该就是刺鸟那样一个1960几年的一个作品，然后像其他的好像澳洲的作家其实、
很少、
对对对对对。那但是这个作家其实就费纳根其实在澳洲应该已经是一个非常知名，那他非常 这部《行过第一支路》他花了12年的时间去写、那他自己的父亲其实就是在二战末期那个泰缅铁路的战俘营里面的幸存者、所以其实是他父亲的某些经验，
实际的经验。
对、那他这本小说在澳洲出版的那一天，新书发表会的那一天，出版的那一天，他的父亲过世的、所以我想对他来讲他有很大的使命感，必须要把他父亲，在小说里他 也呈现了这个部分，就是这些人在那么一个艰苦的环境里，一个一个的生命这样子凋萎，那但是可能在人类里面就会一直把他们去遗忘。我想对他来讲他也用了一个12年的时间要有这个责任要去把它写下来。那但是如果他只是在写一个战争，一个战俘营里面那些人去修筑一个铁路的话，那他充其量就只是一个战争小说。
是，
但是它并不是只是这样，它这本小说它的丰富性就不会只是在战争。但是战争里面其实这个男主角叫杜里哥、那杜里哥其实在澳洲是一个军医，他在后来是澳纽联军去跟去参战嘛，所以他们在各地的那个战俘，那日军就把这些战俘集中到那个泰国的丛林里面，让他们其实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很辛苦，是徒手去修筑这个铁路这样。那这些那因为这个杜里根呢，他是有一个医生的背景，而且他是少校嘛，所以他有一个官阶，所以他是这群战俘的头儿。他每天有一个工作，就是召集了这些战俘出来，然后日军说你今天要出动400个人来去修铁路，他就跟他们就去那个讲价讨价还价，说不行，大家都因为这些战俘面临那种长期的饥饿，然后长期的天后的不良，然后疲累，然后霍乱疟疾，所以他们其实都已经是没有办法在工作的状态了。虽然这个杜里根每天早课最一早的就是要跟这些日军在这边讲那个今天我只能不行，我只能出动392，然后日军说不行，然后你跟那日军就打他，就也是会毒打他，然后他必须这样子。然后他里面有描写到，当他从400人变成396人，他说他知道他自己难道真的赢了吗？并没有，他其实都是输的，因为这三百九十六个人出去也都等于就是死亡这样，所以那个环境是如此的恶劣。比如说里面有提到说有一个人，他第一次发现他拉肚子，我说我看到那一段也觉得很心痛。比如说我们拉肚子嘛，比如这个保济丸吃一吃，但是在那个地方你只要发现啊我拉肚子了，就知道死亡距离
死路不远了、
对对对，所以是在那样一个痛苦的环境下的。那这个小说其实在写作的技巧上是其实不是一个线性的，它是时空交错的。那大体上是一开始这个杜里根，其实他替他的一个在战争时期这个修铁路时期的一个当时死掉的一个同袍，他死的时候，他其实他活着的时候，他是一个画家，他随时用素描记录那个战俘营在修铁路的那些各种情况。那他死的时候，一把火就把他烧掉了，所以他的素描本差一点也被烧掉，就在那个一念之间被救了回来。所以当这个杜里根已经70几岁了嘛，就死后他决心觉得说他觉得不能够让这段历史里面的人就这样子灰灰烟灭，所以他决定帮助这个素描把它出成书这样。那他为这个素描也写了一篇序文这样，交杂了一个爱情，就是他在战前就是他去参战之前，他 有一段那个出轨的恋情，那我觉得在这个小说里面这个出轨的恋情也描写得极好，就是这个他是他的一个等于是他姑父的姑丈的第二任太太，那他的姑姑已经死掉了，那第二任太太跟他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那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头上就戴着一朵花，我觉得是那种非常美丽的女性，但是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他们阴差阳错，那男的这个杜里哥一直以为这个女的过世了这样。那时空在他这个小说有很多时空的交错，然后一直到最后他一直以为这个女孩子过世了，但是我非常喜欢的是这个作家在最后描写到这个男主角最后终于看到了，他去散步的时候就在一个港口，就在那个人群当中看到那女的从对面走过来走过来走过来，他心里面搅杂着非常非常的繁复，他不知道该不该去跟她相认，他也很意外他没有死，有一个未婚妻啦欺骗了他，骗他告诉他说他死掉了，所以他一直以为他死掉，所以他战后没有去找他，但是就这样失之交臂，18个月后这个他的永远的恋人，这个美丽的恋人就过世了。那事实上为什么他这个过世对他来讲这么重要，事实上他在整个修筑泰缅铁路的这段历程里面，他的内心里面都藏着这样一个秘密，是这个恋爱，是这个恋人，是这样的一段爱情让他支撑他的生命力，就藏在很深很深里面。那这个小说还有我觉得还有一段非常精彩，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它很丰富，它不是只是在写一个战争多么残酷而已，而是它在小说的大概1/3的篇幅，它又回头去写在他们在修筑那个泰缅铁路的时候，有一个领导他们的一个日本军官叫做中村，他后来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写战争后结束以后这个中村回到日本以后他如何活下来。那这个小说非常特别的是这个作者费纳根，他我想他对于日本文学的了解是非常深透的，他在里面也一直在探讨的是日本人为什么会发动战争，日本的大和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样一个塑造一个日本人的精神世界的这种魂魄那种魂的力量却会导致成是一个战争。那他把这个战争的历程当然是形容成是一趟地狱之路，是一种人类走向一个狭窄的路。这个中村某种程度在回答这件事，这个中村跟另外一个日本军人他们在怎么样在荼毒这些战俘的时候，他们竟然还可以吟诗，还可以在互相在吟唱那个日本的牌剧，然后在那里歌颂天皇。那他们那种大和魂的巅峰就是天皇的指令，在为天皇而服务。然后他们觉得这些战俘，你们之所以打败了仗，然后成为一个战俘，就是羞耻的事情，是你们必须要透过修铁路来向天皇赎罪的，才会赎掉你们的罪过的这样。所以他在战描写了很大一部分那个战后这个中村的一个历程，他比如说他在医院里认识了另外一个日本的医生，当时他还很抗拒，他说有些报道说我们日本人活体没有打麻醉药活体摘取那个战俘的器官，那怎么可能，日本人怎么会去做这种事。结果这个医院的医生就告诉他，我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事，他一个美国的黑人的军人，他叫他躺在那个解剖台上，他就乖乖的躺下，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最后没有打麻药就摘取了他的器官。那这个医生后来说他为什么会这么信任我就躺下去完全没有挣扎，他说因为我穿着白色的医师袍他相信我这样。所以这个中村就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他不断不断的受到大的震撼。那小说的技巧上当然并没有完全的说他做了一番什么样的自我的反省或者检讨，并没有，而是慢慢慢慢的这样子，他开始有一些疑虑。当他开始心里有些疑虑的时候，他就会想说我自己是一个好人吗？他为了想要证明他自己是好人，他还去做很多的善事，比如说他会帮那个孤苦无依的老人家去送饭吃。后来结婚了，他的妻子儿女都终其一生认为他的丈夫跟他的 父亲是一个好人，就是一个好人，但 他用这种行为去一直在心里面去解决他的疑惑。这个小说最后当然写说他在临他这个中村后来得了癌症，他临死的时候写了一首他的排句绝命诗。那我不敢推测说他这个绝命诗是已经解决了他的疑惑，他找到了答案，我不敢说。他留下来的绝命诗里面好像有一句说一片什么的，就一片清明，一片清明。那这个清明它到底是清明了什么样子，什么样的清明，我不愿意去推测啦。我觉得作家的手法是很隐晦的，其实是要留一个暧昧的空间让你去思考的，所以我也不想去做这样子的推测。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有作者给了他一个很大的篇幅让他去思索这样的事，或者去痛苦这样的事，而走完他的人生，走完了他的地狱之路这样。那里面这个主角杜里根，那其实也是他也是这样子。然后最后他把这个序文写完了以后，他很意外的出了车祸而过世。然后在那个过世前，那个临终前有一段，他已经进入到一种瞻望的阶段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像一个梦境一样，他回到他的爱情，他回到他的战场，那像梦一般的，然后结束他的人生。我觉得这本小说其实当然是让我们看到战争的痛苦啦，这样。那但他可能他的那个丰富度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层次，这样。
这个行过地狱之路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小说，今年读到的很棒的。那我想伟大的作品呢都是直指人性。那其实这部书的这个英文的原著的名字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Know，它是那个叫做就是跟日本的奥之细道就是同样的一个名称，所以他就讲到说那个北方深的窄的那个路，那我觉得他用这个隐喻来讲这个日本，来讲日本的文化里面的某些东西，然后来讲战争造成人的人心的一些影响都是非常的深刻。那今天呢非常谢谢金莲的这么详实的介绍这本书，以及谈他自己的小说那还有他的这个过去在开卷的这些点点滴滴让我们觉得说非常丰富的一个历程都让我们今天重新的这个回味了一下谢谢金莲，也谢谢大家，
也谢谢赵斐，谢谢大家。
欢迎留言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